然而曹务成那个新的中外合资 DMT 国际商务公司的成立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麻烦不是来自别处，却是来自曹务成的亲哥哥曹务平。曹务平很偶然地在市外经委的一个情况通报材料上发现了这家申请成立的 DMT 国际商务公司，先还没留意，后来一看中方负责人就是曹务成，马上火了，一个电话打到市工商局李局长办公室，问李局长，曹务成的联合公司不是刚刚破产吗？怎么一下子又成立了一个中外合资公司？他哪来的钱？手续合法吗？李局长说，
曹师，这事儿我知道，所有手续全合法，也很完整。俄罗斯方面已从圣彼得堡汇了60万美元过来验资，验资报告就在我手上，中方曹务成的资金也进了账，绝对没问题。
曹务平说，这个人的资信情况你知道吗？他8场官司一起打，坑了那么多人，你们还不接受教训吗？李局长，我跟你说清楚啊，别以为他是我弟弟就网开一面，真出了事儿，市委市政府要严厉追究你的责任。李局长说，
曹市长，你真弄错了，曹务成的8场官司都是经济纠纷，都是合同违约之类的问题，就算坑了不少人，我们现在的法律也拿他没办法，至于不给他注册登记就更没有道理了。
曹务平说，怎么没道理啊？国外对这种人就有制约办法，新加坡不就有破产者入评级的规定吗？凡入评级者不但不能去办新公司，连超过标准的富裕生活都不准过，你听说过没有？李局长苦笑着说，
我听说过，可那是国外呀，咱中国目前的工商法上没有这一条啊，你说让我怎么办？
曹务平说，你把有关法律全找出来，再研究一下，要像曹务成和他的律师一样研究透，找出理由来，对他所办的一切公司都不予注册，至少不能在我们平川注册，连办事处之类的机构都不准他设。李局长说，
曹市长，你想想，我是代表国家执行工商法的权威机关，对法律还能研究不透吗？实在是找不出理由啊。
曹务平火了，那好，你们真找不出理由就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就说是我这个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说的，这家 DMT 国际商务公司不能注册，就算我走你工商局长一次后门了，好不好？我这么做是对大家负责，也是对我亲弟弟曹务成负责，你心里要有数。于是工商局李局长只好把不准 DMT 国际商务公司注册的原因如实告知曹务成和牛头马面二位大律师。曹务成和二位大律师傻话不说，转身就走。4天之后，便将一份行政诉讼状递到了牌楼区法院，状告平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连带责任人曹务平。在这份行政诉讼状上，诉方义正辞严地写道，我国已步入法治轨道，国家的法治建设日益完善，但是总有一些国家行政单位和部门屈从上级长官意志，有法不遵，肆意践踏国家神圣的法律。平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其连带责任人曹务平先生粗暴阻止我 DMT 国际商务公司的正常注册登记，即为最严厉的一例。因此诉方在诉状的结尾提出，有鉴于此，诉方要求法庭责令平川市工商局及其连带责任人曹务平遵守我国工商法，按照工商法之规定，依法给我 DMT 国际商务公司进行登记注册，并赔偿经济及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4万5621.6元，亦可以美元支付，其折换价为判决生效之日中国银行公布之美元兑付中间价。曹务平后来发狠，在母亲刘凤珠和父亲曹新立面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只要有可能，他一定要把自己亲弟弟曹务成送到平川大牢里去好好休息几年。曹新立听后 一般情况下都不作声，有时也骂曹武成两句。刘凤珠却吓得要死，一边央求小儿子不要再告，一边要大儿子别和自己弟弟计较，这个母亲在尽一切可能进行调解。两个儿子不接受调解，全部买母亲的账。小儿子说，啊，我这是忍无可忍，你家曹市长要把我往死路上逼，连个饭碗都不给我了，我不告下去行吗？那平川不受理，我告到省里去，省里不受理，我告到中央，告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我有最好的律师。大儿子说，让他去告好了，我最多输掉这场官司，可你家那个宝贝儿子还想不想在平川待下去？我还就不信我日后收拾不了你家这个小无赖。做母亲的刘凤珠气死了，骂过小儿子又骂大儿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你们还认不认我这个妈了？开口闭口你家你家，你们都只有一个家，都只有一个妈。小儿子说，妈，看在您老的份上，要我不告你家曹市长也行，但有个条件，他马上给我的公司注册，再给我赔礼道歉，精神损失赔偿费我也就不提了。大儿子说，休想，我宁愿公开输掉这场官司，也不给你家这个小无赖注册新的骗人公司，更不会去道歉。妈，你看看我们胜利煤矿的工人同志们过的什么日子，再看看你家小无赖过的什么日子，就能理解我的心情了。每到这时候，曹新立总会叹着气说，哎，老太婆啊，我看你就别管他们的事儿了，你管不了我也管不了，他们不是当年的小孩子了，不会为了你的眼泪就在各自的立场上让步的，尤其是物品，你别说我又偏袒他，官官相护，他多难呐！当着常务副市长，还兼着市委副书记，管着全市那么一大摊子工作，市里那么多不景气的厂矿都要他过问，这个不争气的混账东西竟还要告他，也是太不像话了。我看呐，武成这坏小子真到大牢里去休息几年，让武平安心工作，也真不是坏事嘞。刘凤珠实在没有办法，此后也就不大去管两个儿子的事儿。这时曹武平手中的事情真是多极了，八县市的1100里市县公路已在吴明雄的主持下上了马，虽说市委市政府有专门的班子负责，可作为常务副市长，要曹武平一天到晚参与协调处理的事儿并不少。市里的总体经济走出了低谷，但开不上工资的厂矿仍有不少，像胜利煤矿虽说不吃大食堂了，可仍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工资发 60%， 有时发 80%， 几乎从来没发过全工资。胜利煤矿这个老大难单位是曹武平代表市委市政府亲自蹲点抓的，和弟弟曹武成的官司即将开打时，曹武平正在酝酿一个大胆的计划，把整个衰败的胜利矿由平川市划给民交县，全矿一体实施联采，让河西村庄群益的万山集团名正言顺地和矿方携手，以乡镇企业的办法管理经营整个煤矿，一起走出绝境。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这个改革方案时，曹武平胸有成竹地说，这一步已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晚走不如早走，被迫走不如主动走。河西村万山集团和胜利矿3年多的联采试点证明，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不但用不着吃财政补贴，矿产资源税还可以收上来，联采队的工人也可以拿到全额工资奖金，是于国于民于企业都有好处的事情，估计不应该有太大的阻力。修环城路时，我到胜利矿的施工队调查过，吃大锅饭和不吃大锅饭就是不一样，当把施工队500人的铁饭碗端掉， 完全按农民包工队伍一样管理时，这支队伍表现出的素质是全路最优秀的。他们的拼命精神让现场总指挥严长奇同志感动得落了泪。根据曹武平的方案，胜利煤矿从1996年1月起全部固定资产和8500名职工划归民交县，由民交县委县政府具体负责组织该矿和万山集团的全面联合，离退休人员由民交县负责，切实保障他们的生活，真正做到老有所养。其他的在职人员保留全民身份不变，保留档案工资，离退休时照常享受国家规定的全民待遇，但在职工作期间一律实行真正的合同制。曹务平把试点方案一介绍完，市长树华儒就第一个表态说，这个方案比较圆满，看得出务平同志为此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很符合胜利煤矿的实际。但我要提醒一点，那就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胜利矿怎么说也还是个县团级单位，我们不能忘了这一点。为了顺利实施务平同志的改革方案，我亦可考虑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一，让胜利矿县矿长兼党委书记肖跃进兼民交县委副书记，万山集团董事长庄群义兼县政协副主席或县人大副主任，这表明市委市政府对胜利矿的行政级别不予降格。在这种前提下，走着深化改革的一步可能会减少一些阻力，至少是干部的阻力。吴明雄没有急于表态，而是问曹武平，你了解过没有，胜利矿的最大开采期还有多少年，在无煤可采的时候又怎么办？如果储量还很大，还有较长的开采期，会不会造成国有资源的流失？曹务平说，根据现存的地质资料看，按现在的开采速度，胜利矿所属煤田最多还可以开采7到10年，而且大都是深部薄煤层，不存在什么国有资源的流失问题。而有着7到10年的转轨时间，再加上和乡镇企业的全面合作，胜利矿劳动力从地下向地上的转移是可以完成的。吴明雄仍是犹豫，又提议说，我看是不是这样，在本次常委会上先不要急于定，把改革试点方案再拿到市人大市政协听听意见好不好呢？胜利矿的事大家都比较了解，集思广益总没有坏处嘛。曹务平有些不满说，吴书记，我这可都是根据您和树市长的意思做了深入调查后拿出的意见呢。改革的阵痛有时不可避免，我也想了可能会有人叫一阵子，但是我们既然要胜利矿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就得使自己的神经坚强一点。吴明雄笑道，好你个曹务平啊，倒怪我神经不坚强了。树市长提出的问题你认真想过没有，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的消极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嘛。把一个县团级煤矿划给县里实施乡镇企业的联采，这在全国都没有过，是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这种尝试的精神和大的路子是对的，但是这毕竟触及了胜利煤矿干部群众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原有的体制。体制是个大问题，不能等同于水利上的椅子代劳和修环城路时的市民捐款，出点钱捐点款，就算他不情愿也不过骂两句娘。而涉及到体制的根本性改革，搞不好他会和你拼命来。曹务平不禁有些困惑，盯着吴明雄问，吴书记，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胜利矿的改革试点 就不搞了。吴明雄摇摇头说，吴平啊，我是建议多听听大家的意见，把我们的方案尽可能搞得圆满一些，不是说不搞。不改革，像胜利矿这种单位是没有出路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只是我们千万要记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搞任何改革，都不能以牺牲稳定为代价，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不流血的革命演变成流血的动乱。这时萧道清说话，谁也没想到这两年除了自己分管的计划生育和公卿副范围，对啥事儿都不表态的萧道清，这一次对曹务平的改革方案竟是毫无保留的支持态度。萧道清说，我看务平同志的这个方案还是切实可行的，对胜利矿大家都很清楚，除了痛下决心进行这种断绝后路的彻底改革，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这几年来输血也输过，拨款也拨过，会开了无数次，办法想了无数个，解决了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吴书记有些担心怕出乱子，我倒觉得不会出什么大乱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胜利矿的工人们这几年带岗带怕了，现在搞全面联采，有活干有钱挣，工人同志们一般来说都会心满意足的。就算万一闹出点意见，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煤矿吗？还能闹出什么了不得的大名堂？在这方面我就有过判断失误嘛。当年南水北调工地上，水长线13000民工停工，我以为要动乱了，可事实表明根本没有什么动乱，陈忠阳同志一到场马上处理掉了。吴明雄仍坚持说，这不一样，当年水长是一时一事的突发性事件，而今天这个胜利矿是涉及到8500多人根本利益的大事儿，这闹起来就会没有休止，甚至会闹到省里去。所以我的意见还是不要急于定，大家还是就务平同志的这个方案多听听不同意见为好。吴明雄一锤定音，第一次常委会没就胜利煤矿的改革方案形成任何决议。当晚萧道清很难得地打了个电话给曹务平，说，务平啊，今天你看出吴明雄的另一面了吧？他真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无私无畏？不太对头吧？对胜利矿明明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连我这种靠边站的局外人都看出来了，吴明雄会看不出？他反对你的方案是什么意思呀？曹武平知道萧道清自从坐了冷板凳后对吴明雄怀恨在心，两年来一直在背后搞吴明雄的小动作，怕被萧道清钻了空子，便淡然说，
吴书记也不是反对我的方案，只是要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嘛。
萧道清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哎，吴平老弟啊，你这就不懂政治了吧？你到现在还没看出来吗？这个老同志还想往上爬呀。你想想，他马上要到点儿了，退二线往哪儿退呀？还不是想往省里退吗？这几年他吴明雄用咱平川人民的血汗挣下了自己的赫赫名声，能不想着到省里弄个副省级玩玩？他既想弄这个副省级，还有心思在干事儿。我和你说到底算了，你这辛辛苦苦搞下的方案就先锁在抽屉里吧，啥事等吴老头搂着个副省级退下来了你再去干吧。曹务平严肃地说，
萧副书记，我看你也是太过分了，就算吴书记不同意这个方案也自有吴书记的道理，什么往上爬，什么副省级，你这是和我谈工作还是在背后搞小动作？
萧道清在电话里冷笑起来，哼，我搞什么小动作？ 现在我可以严肃地和你说清楚，鉴于吴明雄现在这种很不健康的精神状态，你不要指望这个方案能通过，就算你曹武平是他的亲儿子都不行。我可知道这个老同志的狡诈了，他既不会让你把这份改革的功劳抢到手上，也绝不愿为你主持的改革试点担一点风险。人家现在准备功成身退，你懂不懂？说罢，萧道清把电话挂断了。
这是我给我最深的勇气，它这样燃烧，从今天到永久，那一刻付出就无所谓拥有，纵然是风雨，现在一起守候。